也许你和我一样，是在对教育这个词儿没有很正面看法的教会里成长起来的。这样的教会认为教育是人的东西，而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所以我第一次知道系统神学是关注这个教育那个教育的时候，我是倒退了一步。为什么跟从基督的人要学习教育而不是学习圣经？但是在传统的系统神学中，教育并非是代替我们对圣经的学习和相信，而是总结我们真心相信圣经有什么教导的简单途径。依照这样的看法，纯正的教育在基督教神学里就要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建立系统神学系列课程的第四课。我们把这一课的题目定为系统神学的教育，因为我们要看建立系统神学怎样涉及到制定关于很多不同的主题的教义和教导。我们这一课要分成三大部分。开始是对系统神学中的教义有一个概括的定位。什么是教义？教义在系统神学里占什么样的地位？第二，我们要看教义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神学家是怎样开展教义性的讨论。第三，我们要看看系统神学里的教义有什么危险和好处，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处和短处。让我们对这个主题首先有一个概括性的定位。我们对系统神学教育的概括定位要涉及四个问题。第一，我们要提出一个定义，说明我们在讲什么。第二，我们要集中注意力看制定教育的合理性。第三，我们要看系统神学教育的目的。第四，我们要讲一讲教育在系统神学中的地位。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系统神学的教育指的是什么。我们开始先给一个简单的定义。教义在神学里有很多的用法，要得出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定义是很难的。但按照我们的目的，我们这样定义系统神学的教义。教义是对某个神学主题的圣经教导的综合与解释。这个定义指出了在此课中我们讲到教义时它所包含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教义是和神学主题有关。第二，教义把圣经的教导综合起来。第三，教义解释圣经的教导。让我们一个层面接一个层面来阐明我们这个定义。首先来处理教义性的陈述是怎样专注在神学主题这个方面，然后看教义综合了圣经教导的这个事实，最后再来看教义解释圣经教导这个事实。现在我们都知道了，神学有着广泛的研究领域，有数不尽的主题，它如此广阔，我们可以把神学比作是浩瀚的夜空。因着神学的这种庞大的规模和复杂性，常常使我们很容易的就想到用偶然随机的方法来研究它。然而就像天文学家那样发现把夜空分成区域，这对其研究很有帮助。系统神学家也发现把神学分成不同的主题，这对神学认识很有帮助。我们从这一系列的课程里看到，从中世纪开始，系统神学就有很强烈的倾向要把神学分成五个或者六个主要领域。神经论，专注研究圣经。神论，研究神他自己。人论，关注从神学角度看人类。救恩论，是关于救赎的主题。教会论，关注教会。末世论，关于末后事情的主题。在这一课里，教育这个词概括了与任何这些非常广阔的主题有关的陈述或解释。但我们也知道，这些以及其他更大一类的教育也是分成越来越细的主题的。以神论为例，神论的一个方面就是基督论，它包括了对基督位格和工作的研究。基督的位格又分成他的人性和神性，他的人性包括了他的身体和灵魂，事情如此类推等等等等。 系统神学里的每一个主要教义都可以分成越来越细的主题。在我们这一课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用教育这个词是指对系统神学中规模相当大的主题进行了讨论。但我们一定要保持灵活，要知道神学的任何层次，不管是多么小，都涉及某种程度的教育讨论。除了关注神学主题，系统神学的教育讨论也把神学主题彼此联系起来，对圣经教导进行综合阐述。在前面一课，我们把系统神学比作是一棵树，一棵树从土壤里生长出来，但看起来是和它从中生长出来的泥土很不一样。类似的，系统神学里的教义讨论是出自于圣经，但它们看起来也和圣经很不一样。教育和圣经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教育是综合性的。教育不是一次只看一段圣经，而是通常表达了许多处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看《使徒信经》这个教育表达，它归纳了一些最基本的教育教导，是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所确认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关注基本的基督教信仰这个主题。我们都知道它是怎样说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永生。阿们。请注意，这个对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性表达和圣经的比较。用一句话说，这信经和圣经很不一样。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包括有和它完全一样的话。圣经甚至没有用到这一串主张来总结基督教信仰，或者把这些不同的主题聚集在一处，但使徒信经仍然是基于圣经的，因为它正确反映了圣经很多不同地方的教导。请思想信经的最后几句话：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圣经里没有一句经文或者一系列的经文是包含了所有这些教训的，然而所有这些教训都可以在圣经不同的地方找到。使徒信经把这些信念综合起来，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教育总结。我们定义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义解释了圣经对一个主题的教导。这样的解释可以好像是把信息整合成神学命题一样简单，也可以像全面证明一种复杂的神学教导一样复杂。我们把教义讨论这种解释性的特征看作是沿着一个连续区域的运作，这可以帮助我们的理解。在一端，我们看到有对圣经教导很简略的陈述，几乎不需要什么解释。在中间，我们看到的讨论是做中等程度的解释。在连续区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一些教义的讨论是向我们做出更全面的解释。让我们看一个对主题简略解说的教育陈述作为一个例子。使徒信经就是一种这样极端的例子，它几乎没有提供解释。比如关于神，他说的唯一事实就是他是全能的，是创造天地的主。这些特点为什么是相信圣父做了一点解释，但讲的不多。使徒信经对圣子说的是更多了一点，但对于圣灵，使徒信经仅仅是说我信圣灵，还有基督因着圣灵感孕，就再没有讲更多的了。 教义用这些简单的方法表达出来是相当常见的，像这样简单的陈述在教会生活中有很多积极的作用，但这不是教义唯一的表现形式。在联系区距中间位置的是包括有中等程度解释的教义讨论，例如大多数的真正教要你问答和信条就是这样来处理神学主题的。我们已经看到使徒信经是怎样用几句话表明三位一体的教义的，但作为对比，让我们看看形成于1563年的海德堡的要理问答，他对三位一体的解释是更加详细些。海德堡要理问答一开始在第23问完全引用了整个使徒信经，但是引用之后他用了另外31个问答详细说明三位一体的问题。例如第26问问道，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相信的是什么呢？当然这是引用了使徒信经开始的话。以下是接着第26问回答的解释，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从无中创造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又用他永恒的谕旨和护理托住并治理他们，他因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们的上帝和天父，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对此我毫无怀疑。此外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为对我有益的，因为他既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便能如此行，并且他既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也愿意如此行。这条对什么是相信父的解释要比使徒信经中的那句话内容多了很多。在联系区另一端的是包括了详细解释的教义讨论，很常见的是这些更详细的解释也列出了证明神学观点的详细证据，证明这种或那种的观点。大部分的时候这种神学中正式的论述是属于这一类论述，透彻完备的系统神学经常把信经要理问答和信条里的一切都加进来，然后加上成卷的解释材料。例如使徒信经只用了几句话来讲三位一体的教义，海德堡要理问答专门用了31个问答来说明，查尔斯赫治在他所著的系统神学中专门用了4章来讲这个教义，这4章跨度超过200页，对教义做全面解释，这是正规系统神学的特点。所以我们看系统神学的教义这个主题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是在面对不同程度的解释，教义用不同的程度解释了圣经对神学主题的教导。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是系统神学里的教义，我们现在要来看关于这个主题概况的第二个问题，制定教义有什么根据，神学家为什么认为用这样的综合方法解释圣经教导是合理的。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有太多的基督教会和宗派是抵触教义的，也许你已经听过这样的口号了，不要教义只要基督，我们不要教义只要圣经。虽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些情绪背后的动机，因为他们通常反映出对圣经极大的尊崇，所以系统神学家为什么不可以让圣经的教导自说自话，他们为什么要把圣经的教导分成主题进行综合归纳，并且解释圣经对这些主题的教导呢？支持制定教义的其中一样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圣经里的人物给了我们这样做的榜样。我们只需要看圣经人物讨论教义的两个例子，首先我们要看看耶稣的榜样，然后我们要看使徒保罗的榜样。让我们首先看看 有一次耶稣让我们看他是怎样按主题对圣经教导做综合和解释的。例如，让我们看，有一次耶稣被人问到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听听马太福音22:35-40是怎么说的。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将要看到，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包括了我们对神学教义所定概念全部要素。这段话是集中在一个神学主题上的。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这个问题和耶稣那个年代神学家是怎样描述他们的神学问题有关。他们找不到旧约书卷、章节段落，甚至一节圣经，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实际上法利赛人是提出了一个神学主题，是和我们今天在系统神学里看到的各样主题非常类似的。第二，耶稣把两段圣经综合在一起回答这个问题。他不是简单引用一节经文，让经文说话，而是把旧约圣经的两节经文，就是申命记6:5和利未记19:18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时候，他是引用了申命记6:5，然后他引用了利未记19:18，说到要爱人如己。耶稣就像系统神学家一样，把不同的经文综合在一起，对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进行了教义讨论。第三，耶稣解释了他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他解释了这些诫命的优先次序，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最后，耶稣用结束的神学评论解释了这些诫命的重要性。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的榜样确立了构成系统神学教义的合理性。如果耶稣认为教义是负面的，他是大可以问那个法利赛人：“你为什么要提教义的问题？你应该满足于圣经的话就好了。”但是耶稣是开展了一场对教义的讨论。看了耶稣很多次参与讨论教义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要看看使徒保罗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保罗写了很多封书信给分散在地中海周围的基督徒，他主要是针对实际的教牧的问题，但他经常关注神学教义，以此切入教牧问题。让我们看看保罗在罗马书其中一段是怎样讲到教义的问题的。他在处理罗马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冲突的这个教牧问题时，是相当详细的表达了教义问题。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在罗马书4:1-25。关于这段经文，可以说的事情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们要简单的指出，这段经文如何反映了我们对神学教义所下定义的三个方面。它是集中在讲一个主题，把很多圣经经文综合起来，并做出了解释。首先，保罗是集中注意力看一个主题：旧约中的因信称义。罗马书3结束时的一个问题引入了4，请听罗马书3:31提的问题。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这个问题引出了保罗对罗马书第四章提出的主题。 就是旧约中对阴性称义的教导。旧约里的书卷、章节甚至经文都没有是直接解释这个问题的。然而这是保罗很感兴趣的一个神学主题。罗马书四章一到二十五节除了讲一个神学主题，它还和我们对教义讨论下的定义非常吻合。因为保罗是把许多圣经段落里的教训综合起来，对问题进行论述。我们快快扫过一眼，就能发现他引用的旧约经文不下七次。在第三节，保罗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在第六节，保罗引用了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二节。在第十节，他比较了创世纪十五章和十七章。在十六到十七节，保罗引用了创世纪十七章五节。在第十八节，他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五节。在第十九节，使徒引用了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十八章十一节。最后，在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保罗再次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我们只是看一看保罗这么多次引用旧约经文，就知道他是在对圣经经文进行综合归纳，建构他的教义。第三，正如我们对教义讨论下的定义说的那样，保罗解释了他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他总体的教义判断就是，阴性称义是得到旧约律法确认的。他用了好几种的方法解释了他的观点。第一，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保罗解释，算为的东西不是靠好行为赚回来的。保罗也解释，大卫在诗篇一到二节同样用了算为这个词，就确立了这种观点。使徒继续表明，称义是因着信，不是靠守律法。因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十五章被算为义，而他在创世纪第十七章才受割礼。另外，保罗还指出，在创世纪十七章五节，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做犹太人和外邦人、有律法之人和没有律法之人的父。事实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创世纪十五章五节表明亚伯拉罕唯一的盼望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因为他没有儿子。正如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十八章十一节表明的那样，亚伯拉罕要有持续的信心，因为他和他的妻子年纪都太大了，靠普通方法是不可能有孩子的。最后，保罗得出结论，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讲的不仅仅是关于亚伯拉罕的历史事实，还是关于信心在基督徒生命中所处中心地位的教训。简而言之，我们看到保罗像耶稣一样参与了教义讨论，他综合并解释了圣经对神学主题的教训。除了认识教义的定义，进行教义讨论的合理性，很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把握系统神学中教义的目的。如果我们要明白系统神学家是怎样构成教义的，很要紧的就是要看到有两个目的在支配着教义讨论。一方面，教义受建立真实教导这个积极目的的影响，就是跟从基督的人应当相信什么。但是在另一方面，教义也受到反对虚假教义这个消极目的的影响。这两种目的都深深影响着系统神学中教义的特征，所以让我们两样目的都看看。首先看构成真实教义这个积极目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信仰纯正的系统神学家是极其渴望遵循圣经的教训。为了表达真理，系统神学家顺服圣经，以此作为对真理至高的判断。 但是系统神学家面临一个难题，圣经在如此多的主题上有如此多的相互关联的教导，系统神学家如果只有圣经作为他们的指引，他们就要被压垮了。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有多少地方是教导基督论的，在很多方面整本圣经都是在直接或间接讨论基督。圣经是关于基督信息一种巨大仓库，如果系统神学家试图把圣经讲的关于基督论的各样真实事情都说出来，他们就永远不能停笔了。那么系统神学家是怎样决定用或者不用哪一部分圣经的呢？他们怎样决定哪一部分要强调或者低调处理？在这个系列的第一课我们说过，系统神学的积极方向不仅是受到圣经的引导，它也受基督教传统的重点和优先次序的引导。在很多方面，系统神学家通过查看中心的基督徒在过去做了什么，以此决定他们要讨论什么问题。个别卓越的系统神学家努力工作产生信心信条以及类似的事情，都对系统神学中的教义讨论有重要的影响。构成教义时，系统神学积极方面的目标是很重要的。系统神学家同样也以一种消息的目标来决定他们要构成的教义的内容和重点。我们的意思就是，教义讨论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对抗虚假的教导。这种消极的目的也是源自于圣经的。事实上，圣经很大一部分是专门用来抵抗虚假教导的。圣经的神学总是有两个方面，积极方面是表明教义，消极方面是抵抗虚假教导。所以当系统神学家决定他们要取舍什么，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的时候，他们很多的决定是受到纠正虚假教导的愿望驱使。除了因为圣经反对虚假的教导之外，也因为要跟从传统基督教重点和优先次序的缘故，系统神学家采用了这种消极的目的。关于系统神学教义构成的这个方面，怎样强调也不会太过分。例如请思考主后451年形成的加克尔登信经是怎样论述基督的位格和本性的。他是这样说的，基督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体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在某种意义上，这段陈述是遵循忠于圣经、符合中心的基督徒一直相信的这个极尽目标，这是很清楚的。但让我们再看一看这信经是怎样论述基督的。在所有关于基督的事情当中，加克尔登信经为什么要具体讲述基督的二性是如何保持各自神性和人性？为什么他要说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为什么他强调基督的二性是联合在一个位格之内？这些问题并非是圣经强调的，但这正是该信经要讲这些问题的原因。事实上，加克尔登信经特别强调这些问题，这主要是要回应在基督教形成早期的几个世纪期间出现的关于基督的虚假教导。其中一些虚假教导否认基督完全的人性，另一些则否认他完全的神性，还有其他一些否认他只有一个位格。正式的系统神学当中，很多教育讨论也是同样采纳了这种消极目的。例如查尔斯赫志在他的系统神学卷一第四章讨论对神的认识这个教义时，一开始用了很短的一段话正面解释说，圣经清楚的教训就是神是可以认识的， 但紧接着这一开始的确认之后，他用很长的段落讨论了关于认识神的三种虚假概念。在反对这些错误教训时，他首先说，这不是说我们可以认识所有关于神的实情。然后他继续提到另外一种虚假教导，说道，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可以在思想里形成一个神的形象。关于第三种错误教导，他写道，我们不应该相信神是可以被人全然认识。在消极的驳斥了虚假的观念之后，赫志回过来从积极方面解释人可以认识神的途径。他的做法是非常典型的系统神学做法。至此我们看到，教义讨论的目的是至少受到两种主要愿望的影响，有表达真理的愿望，也有驳斥谎言的愿望。我们对系统神学的教义有了一个基本定义，我们也看了教义的合理性及其教义讨论的目的。现在要来看基本概况的最后一个方面，教义在整个系统神学中的地位。在前面几课，我们看到从中世纪开始，人是用四个基本步骤建立神学，制定出细致定义的神学用语，产生命题，然后是制定教义，最后是全面的信仰体系。我们总是要记住，我们说的这些建造神学的步骤，这多多少少是人为的表达。系统神学家其实在整个过程中都在做这些步骤要做的事，但是我们把建造系统神学的过程想象是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过程，这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在最低一层，神学用语就是系统神学最基本的建筑单位。没有认真定义的用语，要建构纯正的系统神学，这就非常困难了。第二步是制定神学命题。如果我们把神学用语看作是系统神学基本的建筑单位，那么我们可以把神学命题看作是使用和解释神学用语的一排排的砖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教义描述成为一排排的命题，形成墙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一面墙。最后，系统神学要求神学家用教义陈述建造整栋建筑物。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墙对建筑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教义在建造系统神学中也是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对系统神学中的教义已经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我们要继续来看我们的第二大点，教义的构成。系统神学家是怎样制定对他们的工作来说如此关键的教义讨论的？当神学生起初学习系统神学时，他们往往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教义不过只是系统神学家从圣经中随意拼凑在一起的一些真理命题。对初学者而言，整个的神学工作和形成的过程常常显得十分简单，但是正规系统神学中形成教义的过程实际是相当复杂的。其实这个过程是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因素，都无法穷尽的来做分析。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力图从系统神学形成教义的通常途径中获得一些见识。我们要了解在系统神学当中构成教义的这个过程，就要来看两个主题。第一，我们要看看系统神学家是怎样用圣经支持他们观点的。第二，我们要探讨系统神学家怎样运用逻辑来解释和支持他们的教义。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经对建立教义的支持。我们总要记住，系统神学家经常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出发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谁相信什么？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相信这些事情的？他们是对还是错？有的时候这种出发点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在系统神学家面对教义的发展历史，试图去分辨反对他们的观点的那些谎言的时候。 但总体上系统神学家用来支持他们在教育讨论中所做的积极和消极努力的最关键的方法，就是来寻求圣经的知识。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教育讨论中的圣经知识。第一，我们要说一说系统神学家为他们的观点寻求圣经支持时遵循的基本过程。第二，我们要看看系统神学中一个这样过程的例子。让我们首先看看系统神学家用圣经支持他们观点的基本步骤。在前面几课，我们看到系统神学家一开始是怎样对圣经进行事实归纳的。他们寻找圣经经文教导的神学事实。我们也看到他们是怎样把这些事实整理成为神学命题的。但是系统神学家制定教义的时候，他们做的不只是这些基本的步骤，他们还做大规模的综合与解释。我们说起大规模的综合与解释，是想到一个事实，就是系统神学家是在不断整理圣经教导的不同方面。他们用神学命题构成出更大更复杂的神学综合，他们加上一层又一层的圣经教导，直到完成对一个神学题目的讨论为止。事实上，教义讨论就是对越发广大越发复杂的神学观念多层次的综合与解释。我们明白了这些基本的过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作为例子，我们要来看伯克夫在他写的《系统神学》卷四第十章里是怎样讨论对完全成圣学说的反对意见的。完全成圣说是一些基督徒的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我们在今生可以完全脱离罪。在这个部分，伯克夫收集圣经的知识证据，要达到反对这种错误观点的消极目的。伯克夫论述时首先宣告，在圣经的光照下，完全成圣学说是绝对站不住脚的。然后他用很长的三段话来尝试证明他的观点。第一段说，圣经明确说世上不犯罪的人实在没有。第二段的开始是这样宣告，按照圣经的说法，在神的儿女生命中存在着败坏肉体与圣灵不断的征战，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仍在追求完全。他的第三段是这样开始的，圣经不断要求人认罪祈求赦免。我们不难明白伯克夫的论述，他论证说完全全圣学说是违反圣经的，因为圣经教导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信徒都在与罪征战，每一个人都要认罪求罪得赦免。我们当然可以按伯克夫书面列出的论述顺序来明白他的论点，不过我们要倒过来看他是怎样收集圣经的知识做出他的论述的。伯克夫引用或参考了19处圣经经文，伯克夫把这些经文分成三组之后，就从这些经文中导出形成他的命题。在第一段，他只列举了前六处经文参考，然后得出结论，圣经明确说世上不犯罪的人实在没有。在第二段，伯克夫用一个简单的神学命题分别归纳了每一段经文。伯克夫针对罗马书第七章七到二十六节写道，保罗举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说明这种征战，这肯定是指的他在重生光景中说的。针对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他写道，保罗讲的是所有神的儿女都要经历的一场征战。针对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四节，他说保罗讲到自己，特别是在他使命结束的时候，说他自己是一个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人。 从圣经里制定出这些命题之后，他把他的三个命题综合为一个更广泛的真理。正如他说的，按照圣经，在神儿女的生命中存在着败坏肉体与圣灵不断的征战，即使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仍在追求完全。在第三段，伯克夫继续用简单的命题来总结经文。第一，他提到马太福音六章十二和十三节，这样写道：耶稣教导他所有的门徒为罪得赦免祷告。然后他就引用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他重复了同样的主题。接下来伯克夫列出了约伯记、诗篇、箴言、以赛亚书、但以书和罗马书的经文，这些经文都列出圣徒祷告求神赦罪的例子。他以这些经文为基础制定出这个命题：圣经中的圣徒总是表现的在承认他们的罪。从圣经里制定出这些命题之后，他把他的另外两个基本神学命题综合为一个更近身的宣告，就是圣经不断要求人认罪祈求赦免。我们至此就看到伯克夫讨论完全神圣说这个教义的时候，发展出三个主要的圣经宣告，通过一层层更复杂的综合和解释，在每一段提出一个宣告。在第一段，他宣告说，圣经明确说世上不犯罪的人实在没有。在第二段，他断言按照圣经的说法，在神儿女的生命中存在着败坏肉体与圣灵不断的征战，即使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仍在追求完全。在第三段，他断言圣经不断要求人认罪祈求赦免。伯克夫为了完成对完全全圣说这个教义性的讨论，就对这三个宣告做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综合。他得出结论，在圣经光照下，完全全圣说是绝对站得住脚的。系统神学家的论著和写作并不总是像这个例子采用这样的表现形式，直接了当的明确表达。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代表了系统神学家为他们构成教义寻找圣经知识的方法。他们把圣经归纳成事实，他们整理这些事实，制定出神学命题，他们把这些命题综合起来，发展成为更高层次更复杂的神学宣告。这就是系统神学家为他们的教义收集圣经证据加以支持时，每次都遵循的基本步骤。我们已经看到系统神学家是怎样找圣经来支持他们的教义，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他们是怎样用逻辑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尽管系统神学家在建造系统神学过程的每一步都在运用逻辑，但他们构成教义的时候，逻辑是显得特别重要。我们看看逻辑支持教义讨论的三个基本方面，这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第一，我们要看看逻辑的权威。系统神学承认逻辑具有多大的权威呢？第二，我们要看看系统神学家是怎样逻辑的得出从圣经而来的演绎结论，从圣经推论的隐含意义来建立逻辑的基石。第三，我们要来看看归纳逻辑能给教义讨论带来多大确定性的归纳确定。面对对于建立教义来说如此关键的归纳逻辑，我们对它可以有多大的信心？让我们首先思想逻辑的权威。在这个系列前面几课，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从它根基的犹太文化土壤中转移出去，传遍地中海世界的时候，基督教的神学家开始非常关注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在教父时期，基督徒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互动让他们更感兴趣如何使用逻辑分析建立基督教神学。但是早期的基督教教父基本上是限制他们的理性思维，认为人只能透过奥秘的光照掌握基督教信仰更高层次的真理，这是远超过 逻辑分析范围之外的。在中世纪，基督教经验派神学家赋予理性或者逻辑大得多的权威。经验派神学家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观应用在神学上，神学讨论变成主要是理性的探讨。尽管持神秘主义观点的基督徒反对这种做法，经验派神学家还是尽可能用理性研究基督教信仰方方面面。在很多情况下，经验哲学如此看重理性分析，结果人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是首先注注于逻辑，然后才注注于圣经。真正教神学家用唯独圣经的教义抗衡这种中世纪理性主义的倾向。根正教信徒呼吁教会把自己完全委身于圣经的绝对权威之下，其实圣经的权威要超越人的理性。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根正教信徒内部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是在非常普遍的意义上说，他们相信涉及到逻辑的两个事实。一方面，根正教信徒认识到人逻辑思维能力是非常宝贵的，这是从神而来的恩赐，我们建造神学的时候一定要热心加以运用。但另一方面，逻辑思维的能力仍然是一种有局限的能力，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伏在神在圣经里的启示之下。关于这种对逻辑的两方面看见，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纯正的系统神学家对非矛盾律的运用。他们非常重视非矛盾律，但也意识到它的局限性。非矛盾律是亚里士多德提倡逻辑法则的其中一个首要原则，得到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不同程度的承认。这个原则可以有很多的表达，但为我们的目的的缘故，我们这样来总结这条法则：在同一时间里，在同一意义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既是也非。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说，一只动物在同一时间、同一意义上，不可能是一条狗，又不是一条狗。或者，在神学上，我们可以说，在同一时间、同一意义上，耶稣不可能是救主，又不是救主。这种纯正的根正教神学家普遍从两方面看待逻辑，同样他们也从两方面看待非矛盾律。一方面，非矛盾律在系统神学中非常受重视，它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给了我们能力把认真的理性思维应用在神学问题上，使我们能分辨真理和谎言。然而在几千年的经历中，中心的根正教神学家也坚持另一种看法，非矛盾力和我们所有的理性思维能力一样，在用来探索圣经时也是有局限的，一定要伏在圣经之下加以运用。把非矛盾力伏在圣经之下，这很重要，因为在很多时候圣经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看上去是在说按逻辑是不相容的事情。系统神学家怎样面对这种情形呢？他们努力按逻辑去综合圣经教导时，怎样处理看起来是矛盾的事情呢？一般来说，系统神学家回应圣经里看似矛盾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强调两种因素中的其中一样。我们会犯错，我们很有限。一方面，因为我们会犯错，圣经看起来就好像有矛盾之处，换言之，罪已经败坏了我们的思维，所以我们会落在错误之中。因为我们会犯错，我们有时候会误读圣经，以为当中有矛盾的地方，其实却是根本没有矛盾的。我们从日常交谈中都能看到，当人看上去是在说自相矛盾的话，提出一些问题澄清，聆听的时候多一点同情心，这就常常能让事情变得清楚起来。对圣经也是如此，有时候圣经可能看起来是矛盾的， 但进一步研究就会把问题弄清楚了。例如，让我们来看箴言26:4-5。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很多世纪以来，很多怀疑圣经的人都争辩，说这些经文是矛盾的。第4节告诉我们不要按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第5节告诉我们要按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但实情就是，这两节经文并不是按照同样的意义来使用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这个说法，而是每一节经文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这样做，什么时候要那样做。多一点认真思考，我们就能看出，像这样的经文可能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系统神学家为什么会如此努力地要让圣经的教导彼此和谐一致。他们在研读圣经时有一种期望，就是圣经在逻辑上是兼容的，因为圣经是出于那位不会说谎的神。除此之外，系统神学家按照经验知道，当他们认真把非矛盾律用在圣经上的时候，看起来矛盾的地方往往就会消失。圣经有时候看起来是矛盾的，这是因为我们误解了圣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圣经看起来矛盾，这是因为我们很有限。因为很简单，我们就是不能够全面透彻认识圣经，所以圣经看起来在逻辑上有不兼容的地方。要记住，我们这位无限的神是不可知的，所以当他向有限的人启示他自己，他的话有时候在我们看来好像是矛盾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神或者圣经真的是相互矛盾的，是因为我们如此有限。很简单，我们就是不能够明白他们是怎样兼容的。所以当纯正的系统神学家认真查考圣经，不能明白圣经里的不同教导是怎样在逻辑上相互兼容的时候，他们并不因此就拒绝圣经，他们反而会认定圣经是正确的。他们只不过是无法明白怎样去解决这个看起来是矛盾的问题而已。让我们看看这种立场是怎样从教义的层次去对待下面两个传统教义，就是神的超越性和神的临在性这两个教义。神的超越性是指圣经关于神超越被造宇宙一切的限制，包括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教导。神的临在性是指圣经关于神是彻底贯穿在空间和时间之内，参与在被造宇宙的细节之中的教导。要不是圣经讲到关于神这两个真理，我们很多人就可能倾向于认为这两个概念是矛盾的。毕竟人的典型的想法就是认为超越性就是临在性的对立面。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不同的神学家曾经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逻辑难题。一些基督教的传统倾向于陷于宿命论，他们如此强调神的超越性，他的临在性就被严重缩小到了极处。例如一些基督徒这样说，因为神是如此超越时空之外，他其实并不回应祷告。换言之，这些基督徒相信神对历史事件是不做回应的，他其实不回应祷告，不回应这方面的任何事情。其他坚持不同形式的开放神论的基督教团体是通过强调神的临在性来尝试解决超越性和临在性之间的逻辑难题，他们对临在性强调到如此的地步，结果已经不把神看作是确实超越的了。也许你已经听过一些这样的基督徒这样说，因为神回应祷告，所以他一定和我们一样受限于时空的。对于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向，我们就不难理解了。绝对的超越性和绝对的临在性看起来是矛盾的。解决这个难题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对一方面如此强烈确认，以至于到了几乎否认另外一个方面的地步。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一定要记住，圣经是我们至高的权威。尽管我们会强调另外的看法，但圣经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神既是超越的，也是临在的。就祷告而言，我们从圣经可以得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神是绝对超越这些事件之上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也可以得出强有力的证明，就是神听祷告，回应祷告。尽管这给我们有限的思想带来逻辑上的难题，我们却一定要接受两样都是事实。如果我们不能协调像这样的看法，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无能为力归于我们自己的局限。这样，我们去看系统神学家是怎样努力为他们的教育观点寻求逻辑支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一方面，对系统神学家来说，逻辑是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一种能力；另一方面，如果经过认真的解经，我们很清楚看到，圣经某些地方是逻辑分析解释不了的，我们就一定要记住，我们的逻辑是非常有限的。圣经的权威总是凌驾在逻辑的权威之上。很重要的是要记住，逻辑在系统神学中的权威是有限的。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逻辑可以让系统神学家从圣经经文里演绎出许多结论。系统神学家看待圣经经文的时候，他们不是只对圣经明确的教导感兴趣，他们也很想用演绎得出圣经隐含的教导。圣经明确清楚地讲到很多问题，但同时对每一个教训的每一个方面，圣经并不都是明确加以说明。因此系统神学家看待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填满那些在圣经明确教导之间的空白，他们也面临着需要去演绎出那些支持圣经明确教导的基本前提。逻辑在系统神学中其中一样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使我们通过演绎逻辑看到圣经隐含的教导。我们可以这样把演绎逻辑这个用词定义为一种逻辑的思维形式。演绎就是从前提条件得到必然结论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说演绎思维的结论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只要他们的前提正确，他们的结论无可置疑就是正确的。我们只是把一场论证的前提所包含的隐含观念提取出来，在结论中把它们变成明确的。在系统神学方面，系统神学家一旦断定圣经是教导这样或者那样的前提，他们就能从圣经演绎出很多必然的结果。让我们来看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圣经里发现了这个前提：如果一个人相信基督，那么这个人就要得救。然后我们在圣经里发现另一个前提：使徒约翰相信基督。如果这两个前提是正确的话，那么按照逻辑，我们必然要得出结论：使徒约翰要得救。要演绎出这个结论，并不需要给圣经教导加添一点东西，只是简单的把早已隐含的事实清楚的陈述出来而已。再看看这第二个例子，设想系统神学家确信圣经教导的这个命题：如果基督复活了，那么他就是主。换言之，圣经教导说基督的复活足以证明他就是主。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些圣经经文做正确解经建立这个命题。第二，设想系统神学在圣经里看到基督复活了，这个命题也可以从很多经文得到确立。但是建立了这两个命题之后，系统神学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基督是主。前提一，如果基督复活了，那么他就是主。前提二，基督复活了。结论：所以基督是主。这个三段论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确定的， 只要演绎论证的前提是确定的，那么结论也是确定的。在实际的神学讨论中，演绎论证很少是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的，他们常常隐藏在所说的话的表面之下，因为神学家常常想当然认为他们的论证如此的明显，并不需要他们去解释的。例如，很经常的是，一个系统神学家会从约翰福音14:6，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得出一个前提，然后他们以这些经文为基础得出结论，就是相信基督，这是得救的唯一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系统神学家大可以认为这样归纳论证就完全足够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在实际论证上是更加复杂，有时我们需要把这些复杂的地方表明出来。在实际的系统神学中，神学家只会把他们认为是对他们观点最有帮助、最有说服力的知识点表达出来。有时候演绎的过程被浓缩了，因为有太多东西是神学家想当然的。当然，有时他们也会非常详细的把演绎表达出来。在所有的情形下，从圣经教导演绎出逻辑结论，这是系统神学家建立神学教育的其中一样主要方法。他们综合一层又一层的圣经信息的时候，这个过程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从他们在圣经中找到的事实当中演绎出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系统神学家使用演绎逻辑来构成教育。当他们的前提正确，他们演绎的结论就是绝对确定的。但是多多少少，系统神学家也会使用归纳逻辑。我们在这里面对的问题是，归纳逻辑到底给系统神学带来了怎样的逻辑确定性呢？尽管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定义归纳逻辑，我们这样说其实就足够了。归纳逻辑就是从具体事实得出可能结论的一种思维方式。在系统神学方面，人关注的主要事实就是圣经的事实，圣经对这一点对那一点是怎样教导。从这些具体的圣经事实，系统神学家得出可能的结论。要看归纳逻辑在系统神学里是怎样起作用的，我们就要来看三个问题。第一，归纳的种类。第二，归纳的空白。第三，归纳给系统神学带来的影响。让我们首先来看归纳的种类。在很多方面，归纳是按照我们前面看过的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方面，我们说是重复归纳，就是从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真相的具体事实得出结论。另一方面，我们说的是组合归纳，就是从集合在一起具体事实得出合成的真相。请看这个圣经以外的重复归纳的例子。设想我看到一只鹅是白色的，然后我看到另外一只鹅是白色的，另外一只鹅又是白色的，另外一只鹅又是白色的。经历了100万次以后，我会很正常、心安理得地得出结论，所有的鹅都是白色的。现在来看这个组合归纳，从具体事实得出合成结论的逻辑推论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这样做。设想我走到家门口，发现门是半开着，然后我望进去，发现家具移动了位置。我再往屋里看，看见一个陌生人抱着我的电视机走出了后门。我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把一切的可能组合起来，得出一个信息，非常肯定我是被人打劫了。这是组合归纳的一种形式，把各样的信息组合在一起， 得出一个合成的结论。这种神学家看圣经的时候，他们是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归纳，一方面是重复归纳，他们发现同样的主题在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然后他们得出结论，有一些事情总是确实的。另一方面，他们进行组合推论，发现圣经里的这个事实和那个事实，形成合成的结论。这两种归纳对建立系统神学的过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看了这两种归纳过程之后，让我们现在来看归纳逻辑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归纳的空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应当知道，在归纳论证中，结论通常是加上了前提里没有的信息，它们常常是超越前提的。结果就是，在我们观察到的和我们做的结论之间会存在一些距离。逻辑学家通常会用归纳空白这个词来形容在归纳论证中我们知道的和我们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的这种距离。请想一想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首先是重复归纳的例子。如果我们看到一只鹅，说这只鹅是白的，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只鹅，说它是白色的，我们这样做了100万次，我们可能觉得得出所有的鹅都是白色的这个结论是很有把握的。但是知道了100万只鹅是白色的和宣告所有的鹅都是白色的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鹅都是白色的这个结论也许是对的，但却不是完全确定的。我们的观察和我们的结论之间存在着一个归纳的空白。所以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得出所有的鹅都是白色的这个结论，而我们是知道这个结论是超越了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事实。一句话说，我们也是依靠了我们认识的其他的事情，我们从其他的经验还有我们称之为常识的，就是按照我们普遍的世界观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得出的结论。我们对自己说，我看了100万只鹅，这就足够证明我的观点了。组合归纳也是一样，还记得我是怎样得出我们的家被人打劫的这个结论吗？我看到门开了，家具被移动了，陌生的人正在把我的电视机拿走。这些观察让我得到了一个合理一个很可能的结论，就是我被人打劫了。但这个结论不是完全确定的，它只是很可能是对的。毕竟那个人可能是修电视机的，他可能走错了地方，任何其他的因素都可能表明我的结论是错的。再一次，我们要面对归纳空白这个问题，是什么让我可以得出我被打劫的这个结论？是什么让我可以跨越这个归纳的空白？就是我普遍的世界观，我从过往的经验和普遍的文化影响中有了这样的想法，一个人要不是在抢劫我的东西，就不会在我的房子里做这些事情。认识到归纳空白，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系统神学家开展教育讨论的时候，他们一定要面对归纳空白的这个限制。系统神学家从圣经还有他们从圣经得出的神学命题做选择的时候，他们需要大量的应用归纳逻辑这个工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系统神学家一定要认识到他们归纳的结论并不是完全确定的，或多或少他们总要面对归纳的空白这个问题。尽管系统神学家通常对归纳空白这个问题非常小心，但有时候他们是夸大了他们结论的确定性。不幸的是，系统神学家有时忘记了他们教育的结论是建立在归纳上，他们要面对归纳的空白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经常做出超越出他们能够证明的宣告。让我们再看伯克夫在他写的系统神学第四卷十章讨论对完全呈现说的反对意见的这个例子。伯克夫在讨论过程中的其中一个地方引用了圣经中的一些人物为例，约伯记9:3和20中的约伯，诗篇32:5、130:3、143:2的诗人，箴言20:9的明哲人，以赛亚书 64章6节中的以赛亚，但以理书9章16节的但以理，罗马书7章14节的保罗。伯克夫以这些例子为根据得出结论，圣经中的圣徒总是表现的在承认他们的罪。尽管我们大可以相信这个结论是对的，我认为其他方面表明它非常可能是对的。伯克夫的结论是要面对归纳空白这个问题。伯克夫得出结论，圣经中圣徒总是在承认他们的罪的时候，他是过分强调了他举例的证据。他只是表明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9次，9个例子不能证明圣经中圣徒总是在承认他们的罪。只要找到圣经上不这样挣扎的信徒的例子，就可以推翻他的宣告。以伯克夫正确解释了每一段经文为前提，唯一绝对确定的结论应该是这样：圣经中的圣徒有时表现的在承认他们的罪。那么伯克夫为什么觉得得出圣经中圣徒总是在承认他们的罪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他是怎样跨越从他很少的证据到他巨大的结论之间的归纳空白的呢？答案很简单，他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样，使用从他范围更广的基督徒生活观得到的信息，跨越了这个归纳空白。他对他的结论很满意，因为这个结论与他相信的许多事实和他认为他的读者所相信的事实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他的结论是远远超越了他所列举的证据。现在我们可以来看和归纳确定性有关的第三个问题。对系统神学教育来说，至关重要的归纳过程对我们有什么含义？我们从已经看到的至少要学会两件事。第一，我们需要缩小归纳的空白。第二，我们需要记得归纳过程存在着归纳的空白。首先，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缩小归纳的空白，使我们的结论有尽可能大的确定性。我们讨论系统神学的神学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也需要去尽可能的强有力的来证明一个观点。要这样做，我们就需要缩小我们的证据和我们的结论之间的距离。这样做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收集更多指向同一结论的圣经证据。我们有越多的证据，我们的结论就越可能是正确的。例如伯克夫得出圣经中的圣徒总是表现的在承认他们的罪这个结论，只有一个很大的空白，因为他只举了9个例子。但他如果举了100个例子，他的结论就会更有说服力。如果他花时间举1000个例子，他的结论就会更加确定，尽管这可能已经是很过分了。找这么多的例子可能并不切实际，但这会让他的结论在逻辑上更加确定，更有说服力。我们用归纳逻辑讨论教育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总是要问自己，问别人，你我已经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的可能性了吗？我们经常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归纳证据来缩小归纳空白。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实际含义就是，我们总要记得我们是不能完全逃避归纳空白的。因此通常我们坦然承认某些神学上的结论比其他的观点更确定，或者没有那么确定，承认这一点是很明智的。正如我们在其他课程里学到的那样，我们用确定度锥体来衡量我们的教育结论，这对我们会很有帮助。有一些信念是我们带着极大的确信持守的，这些信念就是位于这锥体的顶部。对其他的信念，我们的确定度比较少，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锥体的中部。最后呢，有很多的信念我们持守的时候确定性很小的，这些占据了锥体的底部， 当我们思想归纳得出结论的确定性的时候，按照这个模式来思想会有帮助。具体来讲，对于某些信念我们可以更加的确信，因为它的归纳证据很有力，归纳空白相对比较小，所以这些信念就上升到锥体的顶部，这些教义成为我们信仰体系确定的判断。但是其他信念的归纳证据没有这么有力，所以归纳空白就更大，我们对它的逻辑确定就更少。因此我们要意识到，系统神学中的教义讨论常常是讨论哪一种观点更可能是圣经的观点，反映圣经时更全面，这对我们会有帮助。例如在牧师论方面，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可以非常肯定看到耶稣要带着荣耀再来，这个确信的归纳证据如此有力，是我们不应该怀疑的，它应当位于我们确定性锥体的顶部。但是基督徒讨论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怎样再来的时候发展出来的具体看法，他们的证据就是薄弱的多了，所以这些结论在我们确定度锥体的位置应当低得多。我们能够、我们应当带着极大的确信确认基督要再来，但是如果我们对他再来的许多具体细节太坚持，把这些当作规条，就是大大超越了归纳证据了。我们向别人、向自己承认，对于我们相信的每一点，我们不是都拥有绝对确定的证据，这样承认并没有问题。在通常的情形下，我们不应该向自己或向别人发出如此这般的挑战，这是理解这个教义的唯一途径。不是的，常常更好的方式是这样说，依我看，这样来理解这个教义要比其他方法更在理，然后我们在具体的观点上检查我们的证据和我们一同相信的人的证据，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他们一道沟通了。总结就是，逻辑对系统神学中的教义讨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圣经的教导做综合的时候，我们应当使用逻辑，让逻辑顺服在圣经之下。我们也应当要为我们的研究的不同的问题归纳出圣经的结论。但最终来说，想到神学教义归纳的逻辑基础，我们就应当认识到，人对教义的构成没有一条是彻底终结的，总是有地方可以改进我们所信的。我们已经对系统神学的教义有了一个大概的定位，也了解到教义是怎样构成的。现在我们要看第三个主题，系统神学里的教义有什么价值和危险之处。我们看神学教义的价值和危险的时候，要按照前面几课的模式来看教义对建立基督教神学的三个主要来源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会记得，基督徒应当按照神的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来建立神学。我们主要是透过解释圣经来认识神的特殊启示。我们关注群体的互动，向别人学习，特别是向其他基督徒学习。我们关注基督徒人生，我们为基督而活的个人经历，这样就对普遍启示有了重要的认识。因为这些资源如此至关重要，我们就要从每个方面来探讨系统神学里的教义讨论对他们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危险。第一，我们要来看教义和基督徒人生。第二，我们要看教义和群体互动的关系。第三，我们要看教义和经文解释的关系。让我们首先来看基督徒人生这个神学资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了，基督徒人生就是个人成圣的过程，是体现在观点、行为和情感层面上，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体现在正统的信仰、正确的行为和正当的情感的层面上的。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教育是怎样影响成圣的方方面面，所以 我们只会看教育是怎样促进基督徒人生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教育是怎样拦阻基督徒人生的一个主要方面。让我们首先来看教育推动我们为基督而活所做的努力的一个方面。传统神学教育的其中一样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在广义上用逻辑思考我们的信仰。就像我们看到的，教义是通过对许多圣经经文进行逻辑综合和解释构成出来的。不幸的是，很多基督徒不懂得怎样用逻辑来思想他们的信仰。事实上，很多时候好意的基督徒实际上是不承认他们应当通过逻辑关系来思想他们相信的许多事情，他们而是宁愿把他们的决定只是建立在一两点对圣经的看法上。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年轻人交谈，这个人很确定他自己不应该向政府纳税，他是引用了哥林多前书10:31来说的，我做什么都应当为荣耀神去做，我认为纳税并不荣耀神。当然至少他说话的一部分我是一定会认同的，确实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太少的圣经信息上，他没有发现一组其他相关的圣经教导作为引导。这个年轻人的论证出了什么问题？他忘记了一个我们总要记住的关于圣经启示的基本原则。我常常会给人们这样说，你没法一次把什么都讲出来，就连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也不能这样做。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里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绝不能把我们能讲到我们要对一个主题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出来，时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受到局限，只能挑一些事情来说。我们期望身边的人应该记住特定的事情，来帮助他们理解我们在某一个时候能够向他们说的一些不多的事情。其实神在圣经里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不是因为神不能立刻清楚地把大量的信息传递给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有限的不能立刻全面明白大量的信息，因为神用圣经迁就我们的有限，所以没有单单一节圣经能把对一个主题要说的一切都讲出来，那么要对我们所相信的一个问题有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就一定不可以只依赖一两处的经文。很明显，他不能把对一个主题我们需要认识的一切都说出来，我们而是应当在大范围的圣经经文中得出逻辑的关联。例如，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关于纳税的决定，我们就不仅仅要考虑一个简单的神学命题，比如哥林多前书10:31得出的一切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对许多经文做组合整理。例如我们要考虑历代志下28:21区别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的财宝，我们也要考虑在马太福音22:21基督正是讲到关于外邦人政府的事情，而告诉他的门徒，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当然保罗在罗马书13:6-7说，我们应当向政府交税，因为政府是神所命令的。把这些神学命题结合在一起，只要求大量仔细的逻辑思维。然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思想这些有关的经文，制定出一个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教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看到应当把政府当得的归给政府。把很多圣经教导综合为在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教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的至关要紧的技能。我们能恰当运用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对圣经教训做大规模综合的时候，就能大大促进我们的基督徒人生。 学习用逻辑的方法把我们相信的制定成教义是有积极的方面，但我们也要清楚关注神学里的逻辑思维，这也会真的能成为拦住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陷阱。那些看重在逻辑上连贯一致的神学教义的基督徒，经常会落入一种思维陷阱，就是他们要做的只是在处理不同教义的时候使他们合理合乎逻辑就可以了。他们忽略了基督徒人生的其他方面，把神学过程简化成仅仅是理性逻辑的思考。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是让自己错失了一些对我们的神学反思最关键的影响。在这一课前面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教义是建立在归纳逻辑上的，而归纳逻辑在论证和我们得出结论之间存在着归纳的空白。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可以用很多数值我们普遍知识和确信来跨越这种归纳的空白，这包括一些不属于逻辑思考的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就一定要总是很小心，不要让严厉的逻辑分析把其他进行的作用影响排挤掉了。我们应当努力带着敬拜的心来读圣经，要对圣灵的引导有敏锐的心。我们应当努力和其他基督徒进行互动，和他们团契的时候找到确信的力量。我们应当努力与基督同行，在神的护理中，甚至在我们内在良心中找到神的引导。我们只有在这些方面成为圣洁的时候才能有信心。我们是要用神喜悦的方法填补了归纳的空白，把得出神学结论的过程简化成仅仅是逻辑的严谨，这会使我们得不到神在全面的基督徒人生里给我们供应的很多重要的资源。我们除了要明白教义会怎样给基督徒人生带来长处和短处，还要明白他们是怎样影响我们群体互动的。群体的互动帮助我们去关注基督的身体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在这几课里，我们已经讲了基督徒群体互动的三个重要方面：基督教传统、圣灵在过往教会中工作的见证、当代基督徒群体、今天活着的基督徒的见证，还有个人的判断、我们自己的结论和确信做的见证。群体的这些方面是用数不尽的方法彼此互动着。我们只会提教义会怎样促进和拦阻群体互动这些因素的几个方面。让我们首先看看教义讨论促进群体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神学教义对基督徒人生最积极的冲击，就是教义能够给教会带来合一与和谐。如果有一种方法是能够促进我们和其他人互动的能力的，这种方法就是增强对圣经许多教导共同进行思辨的能力。我有一个朋友，他组织了一对志愿者用周末的时间为穷人建房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侍奉，他用他的努力祝福了很多的人。我有一次问他说，在你的项目上有什么是你面对最大的难题，他马上回答说，新人，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我们要把我们正在做的都停下来，向他们解释基本的事情，新人会拦阻整个团队完成任务。在很多方面，这些朋友的经历让我们想起基督徒群体内部的神学互动。有新人加入到基督身体里来，这当然是很奇妙的事情。不过我们仍需要来建造完成一项工程。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基督教信仰的教育上训练与我们一同相信的人，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时不时的停下来回到这个或者那个基本的教导。你会记得希伯来书作者是怎样责备他的读者的，因为他们没有成长，停留在灵里吃奶，还在学习基督最简单教导的阶段。在希伯来书5:12，他这样写道，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为了在基督里长进，日式教育并不是我们需要做的唯一的事，但是当我们有着共同的教育信念，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建立神的国度。明白纯正的教育能促进互动，但与此同时，过分关注教育也能的确拦阻基督徒之间的互动。我们来看这个事实，就是在教会里不同的支派关注不同的事情。教会的一些支派重视传统的集体敬拜，以此作为集体力量的来源，讲究礼仪敬拜的教会尤其是这样。其他人把奇特的个人信仰经历作为彼此相交的共同语言。这些教会通常关注让失上的人归正，或者圣灵特别的恩赐。教会还有其他的支派把教义作为联合的标准，他们主要是从他们采纳的神学立场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合一。每一种的倾向都有他自己的长处，但每一种也有他自己的短处。事实上，持某种倾向的教会如果更关注其他教会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就能避免很多的问题了。那些集中关注集体敬拜的教会常常需要更加注意教义和个人信仰的经历，那些倾向关注信仰经历的教会常常可以更强调教义和集体敬拜。当然，那些以教义为合一标准的教会常常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注意敬拜和个人信仰经历的这些方面。最后，这种教会常常会遇到过分强调神学教义的问题，到了教义实际上是拦阻了群体互动的地步。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些基督徒是死守规条，只讲理论，傲慢，以自己的教义纯正为骄傲。他们如此骄傲，除了教义的纯正，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不看在眼里。我想我们应当记住关于基督身体的一些事情，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天然具有的不同恩赐，还有一些不同的圣灵恩赐。这些恩赐让我们一些人更倾向注重系统神学严谨的逻辑，也倾向让我们当中其他的人对教义兴趣不大。一个人不像别人一样努力追求比如教义这些好的东西，这不一定就是错，就是犯罪。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对教义的热心程度常常是属于恩赐和呼召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记住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别的基督徒，那些更倾向于重视教义的人需要那些不倾向于这方面的人，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彼此平衡，相互帮助，而不能单靠自己去为基督而活。但是当我们过分强调教义纯正的严谨，这种群体互动和相互依靠就经常受到拦阻了。我们已经看了教育和基督徒人生还有群体互动之间关系的一些方面，现在要来看第三个主要神学资源，就是经文的解释。这种神学的教育讨论是怎样影响我们对圣经解释的？解释经文对建造基督教神学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靠着它我们是最直接认识到神在圣经里特殊启示。另外一课我们说了思想圣灵带领教会解释圣经的三种方法，这对我们会有帮助。我们把这三种范围广泛的方法叫做文学分析、历史分析和主题分析。文学分析就是把圣经看作是一幅画面，是人类作者设计的艺术表现，通过特有的文学特征来影响他们当时的人。历史分析把圣经看作是历史的一面窗口，认识和学习圣经所记载的古代历史事件。主题分析把圣经看作是一面镜子，反思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和专题。 我们对经文解释的这些大方向有了认识，就应该来看看教义是怎样能够促进和拦阻我们对圣经解释的。让我们首先看看教义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经文的其中一种方法。我常常感到惊奇的是，很多基督徒相信圣经是明明白白教导了基督教很多最基本的教义。实际上，很多我们信仰最基本的信条在圣经里并没有直接或特别说明。我有一次听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对他的会众说，我们应该只相信圣经清楚公开教导的，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圣经推论。按我的经验，基督徒会经常宣告我们应该更重视圣经明确的教导，远超过对他隐含教训的重视。但是一种沟通的原则是我们都需要牢记的，人相信的最基本的事情通常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视为当然的前提。换言之，每次我们和某人交谈，或者我们每次写信写书，我们通常并不是直截了当把我们最基本最认同的确信之处陈述出来。请思想一下这个原则，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从来没有讲过一次我相信神的存在。为什么？因为这个信念对我们的课程如此根本，我们都想当然认为我是相信神存在的。在这一课里，我没有论证过圣经是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想当然的认为是这样，我想当然认为这些和很多其他的真理是对的，他们是我直截了当说话的隐含的基础前设。圣经在很多方面也是如此，圣经的作者没有直截了当去关注他们对我们讲的最系统化的事情，这些真理是他们明确宣告的基础。系统神学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发现那些教义性的前提，而这些前提是引发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事情的。例如，我们在圣经中从来找不到一处关于三位一体或者基督的神人二性在他一个位格之内的关系如何直接了当的教导。这两个教义都是历史性基督教的标志，这些以及基督教很多其他非常重要的教导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分布在整本圣经之中教导的逻辑结论之上的。系统神学家发展出如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等教义的时候，他们不是给圣经加添什么，而是努力把已经潜在在圣经表面之下的事情明确地表现出来。因此，基督教会经历许多世纪，使用严谨的逻辑思维来分辨圣经带出的结果，由此发展出来的智慧对我们解释经文有极大的促进。圣经教导的不少事情是圣经从来没有明确陈述出来的，而系统神学是发掘这些隐含教训的其中一样最能帮助人的工具。系统神学的教义对解释经文很有价值，但我们同样要知道，他们实在也是拦阻我们解释圣经的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方式。用一句话说，系统神学里的教义其中一样最大的危险就是猜测。正如我们多次注意到的那样，当代系统神学和很多中世纪经验哲学的东西有关，但是中世纪经验哲学中其中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他认为逻辑分析能够带领教会认识远超圣经教导以外的真理。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让中世纪神学家绞尽脑汁的猜测性问题，一个针头上可以容纳多少个天使在上面跳舞。因为根据教神学从经验神学那里受益匪浅，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走偏，走到猜测里面。他们也会探索很多观点，得出很多结论，看上去符合逻辑，却是很少有或者没有圣经的支持。例如，你可能很吃惊地发现，传统的根正教系统神学 对那称之为人类堕落问题这个极富有猜测性的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也许你听说过堕落前预定超然说，堕落后预定内在说，堕落后预定从属说，或者几样其他类似的说法。宣传这样立场的人激烈争论，整个争论其实等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按照怎样的逻辑次序来看待神永恒的定旨。就是如此，是关于神永恒的定旨，他为宇宙设立永恒计划的逻辑次序。在这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圣经甚至没有稍稍讲到这个问题，它是属于圣经几乎没有给我们任何信息的其中一个极大奥秘。但是在教育讨论争辩中，过分热心采纳逻辑分析，就会导致这样和很多其他的猜测。我们学习怎样使用逻辑思维从圣经里发展出教育的时候，记得摩西在申命记29:29说的很出名的这句话，我们就有智慧了。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圣经里有隐秘的事，神没有向我们启示的奥秘，所以细致的逻辑思维经常会导致我们去做猜测推论。我们在教育讨论过程中解释圣经的时候，需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偏离圣经实际的教导。每一步我们都要不断自问，有什么圣经证据支持这个教育？经常用逻辑猜测来取代圣经的支持，就会毫无疑问地拦阻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在这一课里，我们讨论了系统神学的教育这个主题。我们看了什么是教育，教育是怎样融合在系统神学里的。我们也探讨了教育是怎样构成的。我们看了教育带给我们的一些价值和危险。所有基督徒都有一套他们相信的教育。基督徒无论是把教育用文字写下来，还是用口传，学习纯正的系统神学家在过往世纪里是怎样构成基督教教育，是帮助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之一，以此来衡量我们已经相信的，并且进一步促进我们对基督和他话语的认识，以此来服侍神和他的子民。